欢迎回到9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大手笔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并免除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在中国引起舆论大哗。许多民众批评习近平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用纳税人的钱来提高国际声望等等。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滥用公权力的权那角度来挑战当局的大撒币行为，认为外援涉及国家的开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是违宪的行为。那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习近平与非洲领导人握手言欢的同时，肯尼亚警方星期三突袭了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的非洲总部，有媒体因此认为非洲国家对于中共呢是左手拿钱右手打脸。习近平嗜好撒币和他的个性及全球政治野心有什么关系？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大撒币行为是否真的赢得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尊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我们先从最新的新闻来谈起。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中非峰会的同时哈，这个肯尼亚警方突袭了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其实也就是以前的这个 CCTV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非洲总部，毫不给习近平面子。而肯尼亚媒体呢也报道了民间的对于中国的仇视，那么很多非洲民众甚至发出这个什么中国猪滚回中国等等这个激烈的言论。我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非洲民众和政府到底是怎么看中国的？他们为什么对于中国给他们大笔援助的同时还好像不给中国面子？
说这件事的确具有这个戏剧性和讽刺性。就在中国的人民日报连续几天把习近平放在头版头条，这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像扑克牌一样的码下来啊，习近平会见这个会见那个，每天都登出会见13到14个国家这么一个标题。环球时报也在说习近平满满的一天，刚刚说满满的一天就说了其中一个，习近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这个刚刚话音刚落，肯尼亚那边就发生了这个肯尼亚的军警包围这个中国的环球电视网总部电视总部，然后搜查非法移民，带走了16名中国人，那么后来经过调查之后放回了一些人，对部分人做了一些道歉，因为中国的非法移民除了其他问题，非法移民也很严重。这个事情显示什么呢？就说真是当众打脸。这边还在举行中美峰会，中非峰会，然后又是大撒币的大手段的这个援助非洲，但是非洲那边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肯尼亚那边不仅仅是有这个事情，而且肯尼亚的网站上充满了对这个不仅肯尼亚还有其他国家充满了对中国的这个不敬，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是这个让这个中国小矮猪滚回去，叫小矮猪，然后又说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森林啊，屠杀我们的大象，这个损害我们的资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让他们来这个拘留。然后当时有个中国人中国的商人也在那骂非洲人，说这个非洲人又穷又脏又臭，说看他敢把我们怎么样，说这个中国商人现在已经被肯尼亚警方拘捕了，说是这个涉嫌种族歧视言论，说这些事情都在愈演愈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非峰会有一个端倪，53个，除了一个国家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来，说53个国家和地区来参加中非峰会了，但是只有20多个国家的首脑来，中共原来想所有的首脑都来，其实没到一半，实际上这是一个败笔，这显示了另外的其他20多个国家非常不满，其实来了这些国家也不满，说中共在里面撒钱，总下呢却是仇恨，这是一个反讽。
好的，我想听听下面教授，因为刚才陈伯公先生也提到，就是我们知道确实现在网上呢疯传一个在肯尼亚的中国商人，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哈，他把肯尼亚人骂成是猴子，然后呢这个人现在被肯尼亚当局呢驱逐出境，这个视频呢被非洲的媒体广泛的报道，因为美国之音我们知道的，我们的非洲语言组也都是在报道这个事情。那么有人因此说呢，说习近平撒出600亿来讨好非洲，那么效果被这个人几句话全盘勾销。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华人的说法其实也代表很多中国人的偏见哈，在这种偏见之下，所谓中非人民的友谊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
对，你刚才讲到就是这次呢，就是600亿。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4次的那个中非高级的首脑会晤的话，那么它是前面呢第一次是100亿，后来又100亿美元，然后再是200亿。那么所以今年呢增加了150%。那么所以加起来的话，你看呢就是1000亿了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根本的问题在于，花了这么多钱，这只是中非高级那个首脑会谈的这个撒的钱，还没有说单边的双边国家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那个就是津巴布韦这些国家，包括那个就是安哥拉了、尼日利亚了等等呢，包括肯尼亚，那么都有其他的一些钱。 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些钱呢没有买来中国的好形象，为什么没买来非洲人对中国的这种那个热烈的这种就是拥护。其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这种所谓用钱的模式呢还是一种国家主导的，他把几个相互矛盾的东西呢放在一锅里面呢在汇。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经济目的，那你这是企业行为，由你的金融机构和你的企业呢那么去做，那么去能够以效益为底线能够赚到钱能够达成那个共赢。如果你是人道主义行为，那就是国家完全是给就是无息的这种贷款或者完全是无报偿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那么但是中国呢就把它给全部搞在一起了，结果使得自己的人道主义援助呢也没办法大张的那个旗鼓的去宣传，同时这个经济行为呢又没有完全把就是经济效益呢给提升上去，同时呢就是说让中国呢其实是三面呢那个不讨好。哪三面呢？一个是非洲国家，因为中国说我不干预你的政治，其实他不干预政治就是干预当地的，就是说支持当地的集权政治，这些腐败的那个窃国贼的那个就是政治模式。另外他激怒了很多的西方国家，因为呢美国就看到好像他在非洲呢趁美国的这个空闲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挖美国的墙角。西方国家因为是长期来是非洲的这个殖民那个宗主国了，那么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的那个就是挖墙角做法当然也很警惕。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满意，因为毕竟中国还有深度的贫穷，那么这样的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600亿美元，那么这个钱的话呢也就是说每年中国要花将近要5%的这国民生产总值了，那么去救他们。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的话呢成长也就是6%-7%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呢也非常不满。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做法呢就是有根本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多重的就是问题。
我们这儿有一位叫袁丽的网友，他问到，他说毛时代也对非洲实施重点大法币，得到的回报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如今中国又对非洲实行大法币，企图何在？他说愚以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关税围剿，在用围棋策略给自己在非洲做所谓弃演。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我知道也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只是习近平在做一个经济战略转移，听听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结论，结论是转不了，这个经济战略转了也是落空的。我先谈一下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先生谈的问题，就中国花钱买朋友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了，特别是他提到了毛泽东时代，中苏闹翻了以后，毛泽东为了恢复自己的声望，花了大量的钱去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非洲许多国家。那么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这个年龄人都熟悉的所谓坦藏铁路就是个例子。坦藏铁路花了70年代中国 GDP 的5%，那么这笔钱如果换算到今天来看，就相当于40000亿人民币6000亿美元。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这条铁路现在大部分废掉了。前些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不声不响就把这铁路给私有化了。什么叫私有化？就是把中国的国家借给这两国政府的这笔建铁路的钱和建成的资产给没收了，没收以后中国一声没吭。最近中国补了一条，说免除那个当年相当于中国 GDP 5%的那种巨额投资的一半，就中国默认说你们没收的那一半我认了，算我不要了。那么80年代以后，邓小平和美国建立信任以后呢，就开始大幅度减少的非洲国家和三个社会主义老朋友的援助。现在中国是又进入了缺少西方国家支持的状态，所以又开始重新花钱买朋友。当然这个花钱买朋友里面还有毛泽东时代没有的经济目的，那就是说中国还希望在非洲寻找市场，这市场能不能找着，能不能成功，我后面再说。我想回过头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只看了中国在那里花钱，以为花钱买朋友是买得到的。我想说的是，中国花钱买不到非洲朋友。为什么呢？非洲那不是朋友，那是混混。就多少年来，这个不光是中国如此，从冷战时代开始，非洲独立以后，大部分国家都在选择在冷战当时的美苏两方之间玩平衡。玩了平衡以后呢，两边要钱，谁给的钱多我就向谁倒过去，你要是给我钱少我就向另外一边示好。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套路用到中国头上了，因为中国正好想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你这个肉包子打狗送到狗里面，肉包子 那狗当然一口就吞了。至于说是不是因此从此中非大友谊，然后非洲国家就成为中国的铁哥们儿，没那回事。
好的，
过两天你不喂肉包子了，那狗又冲别人去摇尾巴去了。
嗯，好的，我想从刚才大家都是从非洲的角度，我想从中国国内的角度，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中国最近这个天灾人祸连连哈，洪水灾害、猪瘟、假疫苗、耒阳家长抗议潮，处处都显示这个经济在放慢，财政很紧张，人民呢也开始节衣缩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还继续大撒币，你觉得他是真的不了解民情，还是说不在乎民意呢？您的解读是什么？这个跟他的个性和他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多大的关系？
这次中非这个所谓合作论坛峰会啊，这个其实大家都记不住细节，习近平讲话了，大家也记不住讲了什么，结果只记住了一个数字，就是600亿美元，结果全国舆论大话，这个网络上、社交媒体上舆论大话，倒过来把这个中共方面的大吃一惊，习近平也大吃一惊，没想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通了马蜂窝，一下子把这个网民都刺激起来了。其实现在中国的民意是什么？有两件事不满，对内一件事，对外一件事。对内一件就是对三月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这个事情不满，这对习近平和习近平政权造成巨大舆论冲击。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不满，就是对大撒币不满，对外撒钱一带一路啊、等等不满。实际上这个习近平给非洲撒钱呢，这回600亿啊不是第一次，3年前在约翰内斯堡上一次的中非峰会，因为中非峰会是轮流举行在北京和在非洲，上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就提出就是要这个撒600亿美元啊、支持非洲10个项目，这次又说这个撒600亿美元支持非洲8个项目都一样。但是为什么上次中国反应不大呢？这次反应大呢？就是这个民心民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这个现在的中国的民意啊，包括甚至党内的人都对习近平这个行为不满。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不知道民情呢？这是专制国家的本色，专制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民主国家是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是竞选上去的，所以他随时要反映选民的这个意志、选民的诉求。像美国、台湾，每一件事几乎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探讨选民想什么，选民支不支持。比如美国这个2000亿关税也好，他都要有个公开听证会，经过听证会各方面的人士的意见，他做出个平衡的决定。但是中国政府因为是专制政府，一党专政，然后又不准妄议中央，然后一个人说了算，最后就是满清末年那句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就民众政府跟国民脱离了，就政府不知道人民的想法，不接地气，距离很远，人民也不知道政府的一些想法，双方脱节。说这次所看出的脱节就在这里，说为什么习近平当局会大吃一惊，最后弄了很多人来洗地，五毛党也好，这个运用专家来洗地，为这个600亿做解释呢？就因为对民情太不知道了。这个习近平现在处于两难，他如果当时不宣布600亿也不好，宣布也不好，因为他不宣布，觉得给中非峰会在北京总得有个见面礼吧，一个见面礼600亿，所以他宣布出来的一个表现非常的这个好像很痛苦一样的。但是如果他宣布了，这个没想到在中国一时激起千层浪，非洲人都坐不住，非洲人在那开会，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的话，他们可能自己都会大吃一惊，怎么中国民众是如此的讨厌这个政府，还把我们请到这里来。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可以看出啊，这个专制政府下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脱节，就是官民啊、政府和民间的脱节。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批评人士哈，用这个滥用公权力的这个角度来批评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其中呢就是北京大学宪法学这个教授张千帆教授，他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他的观点，他就觉得这个外援是真的，习近平这个做法是违宪，听听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的许多的那个决策了，包括刚才破鹏讲到的那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的取消了，还有现在对外援助的模式了，当然是一种任意那个行使权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作为中国了，如果有国务院，国务院如果对人大负责，有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监督，那么当然很多的决策呢会是要谨慎的多，而且可能呢犯错的几率呢要小得多。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于援助不是说不应该有，那么是应该有。那么最根本的就在于要预先呢要进行某种的那个授权，要把就是这个资金呢进行比如说根据国民经济的总的比例，那么把它定下来。比如像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全世界都在讨伐他，说你美国这么富，你怎么对国外的援助从来官方援助从来没有超过7%了？哎，对不起，0.7%了。那么是啊，美国的官方援助从来就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那么这里边呢就有国会呢，他已经把它给那个封顶了，封的就是非常的就是仔细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人大当然呢有权利了来干预。 但是人大那个权力来干预了，其实你就是与虎谋皮了。你怎么可能让人大的权力有这个财政的民主的控制权来针对习近平今天的个人称王称帝的野心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是就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指出一下，因为习近平这样随意的这个就是执法了，随意的行政行使权力了，那么其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问题，问题就在于刚才包括听众的问的问题，其实反映出中国的官方和中国的民间呢一种深层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认为，反正我们是做生意，我们可以把就是商品卖给就是非洲好了，跟美国生意又不是说那个除此一家我就没地方有市场了。但是我觉得他就忘掉了两个东西，就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市场，美国的市场是高端市场，就像哈佛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Porter， 那么他就提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怎么样能够提升，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他提出的叫钻石那个模型里边呢，其中有一个角就是有竞争力的消费者是有良好教育的市场。所以为什么在第五大道，为什么所有的最佳的品牌都想在第五大道建立一个旗舰的商店呢？其中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可以表示我可以占领最高端的市场，另一方面呢可以提升品牌。所以呢，中国呢能够进入到美国市场，其实对它的整个生产链条呢，其实是一个质量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呢，还在于就是说，如果就是中国能够加入美国的市场，那么美国的很多厂商呢，就可以把中国的那个就是纳入到它的这个生产链条里边，所以很多的技术呢，包括中国进行的燃料加工了，那么品牌的在中国加工了，其实就提升了中国的很多的就是企业了，他们的这个外溢效应呢也很多。那你如果跟非洲去合作，那么有什么外溢效应呢？
好的，这个观点我倒觉得挺有意思，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关于有关这个所谓往非洲是因为也是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力是实现一定的战略转移这个说法，请你跟我们来评论一下。
中国现在对美国出口受阻这个趋势已经既定了。那么这种情况，中国现在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继续，刚才前面谈到的经济含义不要继续来得太快，冬天明天就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现在需要找一个能每年继续像美国对美出口那样一年几千亿美元这个劳动密集型中国产品的新市场来替代美国市场。那么现在世界这么大，也只有非洲是一块中国看来可以去代替美国市场的。但是非洲国家的多数刚才前面提到已经形成了在大国之间玩平衡换钱生存的模式。这种模式过去多少年来从来就只是帮助他们的精英谋财自肥，并没有帮助他们的国家进步，或者说是这个工业化，或者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经济水平。因此非洲国家经过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国之间来回的玩平衡，到处讨钱，并没有摆脱贫困。换句话讲，非洲市场不是个市场，不是真市场。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够往非洲卖货，是为中国先把中国的贷款借给人家，说我先借钱给你，然后你回来买我的东西，买完以后呢，表面上的钱回来了，但那借给他的钱他可不还了。基本上中国借给非洲的贷款，大部分最后都得以这个所谓的免除债务，就是说白送。
对。
所以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要非洲国家长期仍然是贫困的，非洲国家的精英统治模式仍然是腐败的，中国只不过是养肥了非洲若干国家的精英而已。所以短期内借钱给非洲国家买中国货，没有办法去弥补对美国出口的损失。
对，好的，这儿有一位叫李昂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政府的观念是有很大的问题哈，总以为钱能买来一切，钱能摆平一切，所以给非洲无休止的大撒币来换取政治支持，殊不知这种愚蠢的政策得罪了老百姓，而当中国有一天没钱的时候，非洲国家会立马倒戈，转而支持别的国家。这个跟刚才几位嘉宾的看法呢是一致的。最后我想，因为时间不多哈，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嘉宾来分析一下，就是从大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外援的这个做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在这个中非论坛大撒币呢，除了600亿美元的援助，也宣布对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免除债务，但是具体的数目是多少呢？没有宣布。事实上呢，不少的中国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政府历来在这个外援问题上都是遮遮掩掩、神神秘秘，很多时候根本不公布的。那么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就是说按理说呢，提供外援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是 这种就是遮遮掩掩、神神秘秘的态度。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在美国的竞选中啊，有一句名言，这个选败的一方人家都会这样大喊，意思是说，笨蛋，问题在经济，或者关键在经济。那么现在我们要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大喊一声，笨蛋，问题在价值观。就为什么中共在非洲撒钱，在世界各地撒钱，这个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反而失败呢？就在于这个实际上中国去非洲啊，中共去非洲，他是想跟那个日本、美国和欧洲竞选那个竞争那个影响力。他这个包括他这个这个中非这个峰会论坛的学日本，日本是1993年开始的日非这个合作论坛中国是2000年开始的学日本学的，然后把日本的投资逐渐要挤走。结果中国去非洲啊，不是达到经济目的，而是达到政治目的。他说，不附加政治条件，其实就是附加政治条件这句话。政权就是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然后在这个输出节制中国输出这个腐败和专制的模式，他就这样。其实这次习近平公布这个600亿之后，激起了个网络狂欢，这个全国展开了数学大赛，中国网民展开数学大赛，纷纷开始计算这6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这个首先一算就是相当于4100多人民币。那这4100多人民币干什么？各自算数，一个算数就是中国有300万失学儿童，如果给这些失学儿童不仅能解决他们的失学问题，而且如果这些失学儿童能活200年，学200年，200年他们的学费都解决了。然后呢，说是农村的老人，又一算，农村的老人现在是有3000万怎么贫困人口，有多少老人，怎么这个是用在他们身上4年的这个贫困问题都解决了。他又算了中国的这各省市的亏损、财政亏空，结果把几个重点发达的省市加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北京、重庆广东和天津加在一块的，他们的这个财政亏空的一半，这个都解决了。或者全部解决，不是一半，是全部解决。然后又算了中国的社保基金的亏损，每年亏损7000亿，结果这一笔钱解决一半以上。说这个数学大赛让中国人民是既振奋了又痛苦，可以说是一喜一悲。然后纷纷的指向这个大傻逼这个结果。另外就是那个宪法违宪问题非常精彩，张千帆教授提出的反违宪问题非常精彩，中国找了个御用学者来这个洗地，为当局洗地，但是洗地的过程中承认了张千帆的说法，因为张千帆引用了宪法第62条、第67条、69条，预算、经济预算或者拨款或者怎么样，通过人大常委会民意机构，但是这个习近平的宣布没有通过。这个洗地他说，因为这是外汇储备，不需要通过人大，外汇储备也是国家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用外汇动用外汇储备，你也必须经过就是相当的这个立法机构。再一个，当他洗地的时候，不仅没有宪法条款，洗地的时候说这个动用外汇储备宣布这个对外援助可以，但是宪法中查不到一条国家主席有这个职能，最多能查到国务院的总理、国务院这个机构有这样的对外的职能。也就是说，习近平取代了李克强的功能，整个的是霸占了这个舞台，霸占了中非论坛的舞台，而且违宪的去宣布，违背自己的身份去宣布，因为他不是总书记，也没有这个身份，这个军委主席更没有这个身份，国家主席无权宣布对外这个援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除了数学大赛，这个违宪的指控是非常的精彩，可以让习近平在党内都立于可以说没有立足之地。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夏明教授和陈晓的教授都听听你们的这个分析。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夏明教授。
就我简单的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有那个学者指出了，就说是因为用的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跟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呢，其实是用人民币呢在那个对冲的，而这个人民币呢是发给老百姓的，而人民币第一次发行呢具有掠夺的功能，也就是说稀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当然，中国政府他玩的一个基本的游戏就在于，他如果使得人民币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一直很高的话呢，那么他通过这个通货膨胀呢跟美元的这个差。差异的那个他可以赚到那个他的利差了，可以弥补他的就是人民币的这方面的就是损失了。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赚钱，而赚钱是从谁的手中赚呢？其实最终的还是在从老百姓的那个财富里边呢，其实在攫取。
对，实际上人民币贬值，那么很多老百姓都在喊痛哈，现在出国旅游或者送孩子上学都有问题。好，陈晓农先生40秒的时间。
关于这个预算省这个监督，就对人大对这个财政的预算监督呢，张千帆那个说法，是一种这个理想模式。那么我想，就中国的实际状况说明一下，这不是习近平时代创造的把戏，这是中国的历代的制度，直到现在为止。因为实际上，人大的这个财政预算监督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他的很多重要部分从来就不对人大公开，就是说对监督他的机构，所谓的立法机构，他也是保密的。比方讲军费， 还有外交经费，就包括外援在内，从来就是保密的。换句话讲，中国这个制度一向如此。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